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大家好，欢迎参加华新电子通信首席新视角，从互联网巨头资本开支看算力租赁会议。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以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华新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本次会议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构成对会议参加者的投资建议。华新证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会议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未经华新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感谢这个主持人，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会议啊。我们今天晚上的会议呢，其实主要还是围绕着近期大家比较关心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算力中心的建设，以及算力租赁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来展开啊。我们现在会议的开始呢，阐述一下我们的核心观点。第一呢，我们还是认为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算力，对于算力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它会处于长期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单是从最近互联网大厂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财报里面资本开支的情况可以看出来，另外呢，我们也是非常的看好今年开始的整个 token 出海的新的浪潮啊。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浪潮之下，我们认为呢，对于中国算力的一个刺激啊，将会持续的增长。第二呢，我们认为算力中心和这个算力租赁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自建的 IDC 啊，和这个租赁这两块呢，它是一个互补的、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关系。算力租赁会在未来几年的一个时间里面啊，长期存在啊，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具有这个合法合规的这样的一个拿卡的渠道和能力的公司啊，我们认为呢，将会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租赁的市场里面啊，具备长期的核心竞争力啊。第三呢，就是鉴于近期这个特朗普访华，然后所带来的整个 NV 服务器啊可能重新入华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啊，我们认为呢是利好与各个大厂绑定的这样的数据中心建设方啊，这是我们三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那首先呢，还是请张璐啊，对近期的互联网大厂的这个财报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做一个点评。
哎，好的，谢谢我们首席前面对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板块的观点做了一个高度的一个总结。然后我这边的话再继续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财报里面资本支出一些详细的一个细节。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一次就是腾讯阿里就是两大这个互联网巨头的这个财报里面资本开支，其实也是行业重点去关注的这样子资本开支的一个验证的一个节点吧。然后这一次我们看到就是 两份财报其实都共同释出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像这个互联网巨头的这个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其实这个投入都是有一个这样子加速的一个节奏。那包括说整个算力需求的一个指数级的扩张呢，其实也是在重塑整个就是算力中心建设这样子整个行业的一个格局。那首先我们先看就是腾讯这边，就是25年全年的这个资本开支呢是达到了792亿元的这个人民币，然后同比增长的是 3%。 那26年第一季度的这个资本开支呢是319亿元人民币，然后同比增长是 16%， 环比增长呢是 63%， 那大约呢是这个25年全年的 40% 左右。然后腾讯呢也是在这个电话会上面去明确的这个表示了公司的这个资本开支呢会去显著的一个增加。那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就是随着这个国产这边一些这个定制的这个芯片呢逐步去进行一个交付，那相关的投入呢也会持续的提升。然后阿里这边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26财年这个第四季度这个资本开支呢是269亿元人民币，然后同比是一个 9% 的一个增长，那环比呢略微是 7% 的一个下降。那26年这个财年就是全年的一个资本开支呢是达到了1261亿人民币，然后整个同比呢是有一个 48% 的一个增长。那像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其实阿里就曾经承诺过，就是说未来三年要去投入超过3800亿元，用于这个云，还有说这个 AI 硬件的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那在这次这个一个财报的这个交流会上面呢，这个对于未来这个投入的这个时间轴呢，还会去进一步的拉长。那一个是面向未来五年，像这个云还有 AI 相关的一个年收入呢要去突破1000亿美元的一个目标。那阿里这边呢，云本身就是未来这个持有的这个算力的一些核心的资产呢会是以前像这个 AI 爆发之前呢可能会是10倍以上。那为了去获取这些算力中心的相关的一些投入，那这个资本支出呢可能会远远超出原来的大家说的这个3800亿元。那我们觉得就是阿里是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那包括说像他们就是本身 AI 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已经跨越了初期投入的一个阶段，开始迈入到这个商业化回报的一个周期。那像阿里云的一个收入也是同比增长 38% 到这个416亿元，那创下了近年来的一个新高。那关键的一些指标呢，尤其是像这个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的收入也是达到了大约是90亿元，然后连续第11个季度都去实现了三位数的一个同比增长。那所以说从这个AI 业务的一个发展趋势来看的话，就是包括阿里他自己也是这么分享的，说AI 可能更像是一个制造业，那建立两个核心的工厂，分别是这个 AI 训练的工厂，还有个是 AI 推理的一个工厂。那背后呢其实都是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个建设，那这里面呢会涉及到大量的一些这个资金的投入，但是整个的一个投资回报呢其实也会是非常确定的。那所以说我们看就是腾讯阿里两大这个互联网巨头，他们资本开支的一个增长，包括说对于未来的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规划，其实都是反映了背后像这个算力需求的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扩张。那这些算力需求的一个急速扩张呢，同时其实也是在推动整个算力基建的一个行业进入到一个急速扩张的一个周期。那么在现在就是说可能整个基建大家都是在比较激进的就是去扩展的一个阶段，如果说只是就是包括说我们虽然说自建这个 IDC， 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依赖这个自建的话呢，那可能会出现一些像这个效率的一个损失，还有说时间的一些错配。因为像以前可能像这个基本上大家采用这种自建算力的一个模式，但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当时的一个算力需求呢可能主要支撑像这个电商，然后社交游戏等等一些偏传统的一个业务，那整个增长的频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而且可以去预测的。那整个自建数据中心的这个通用的一些服务器的规模，包括说成本，还有说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个控制，其实都是比较容易就是去可控的，然后也是比较显著。那么进入到整个AI 的一个时代之后呢，可能面对指数级的一个算力需求的话，那么数据中心的一个建设的一些周期，还有说一些成本呢，可能就会成为 就是后续这个算力去进行扩张的这样子的一个痛点。那比如说一个典型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从这个建设到投产的一个完整周期的话，可能大约会是在一个18到30个月。那这里面的这个阶段会包含这个土地的审批，然后还有说电力的一些接入、机房建设，包括说设备的一些部署等等。但是像我们整个 AI 大模型的一个训练的话，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比如说训练可能每年就有五倍的这样子一个增长，相当于每五个多月就会进行一个翻倍。那推理的一个需求的增速也会更加的快的，包括说可能整个推理算力的需求未来会是这个训练阶段的起码是三倍以上，然后像整个 token 的一个消耗量的话，其实也是两到三个月可能就会翻一倍。那所以说呢，导致整个算力的供给还有说需求之间呢，其实是存在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时间的一个错配。那除了说像这个数据中心那个建设周期比较长之外呢，数据中心建设的一些核心的资源其实也会成为其中的一个瓶颈。那比如说像这个高端的这个算力芯片是呈现供给紧张的一个趋势。那比如说从这个一季度来看的话，全球一些偏高端的这个 GPU， 比如说英伟达这个 H 系列还有说 B 系列的整个交付的一个周期呢，可能会延长到了六到八个月。那像以英伟达的这个 H100来看的话，一年期的合约价格半年内呢其实上涨了接近 40%。 然后尤其是对于国内来说的话，就是高端的这些 GPU 的一个缺口仍然是非常大的，那大部分的一些厂商可能比较难去快速的获取足量的一些算力的一个资源。那除了这个算力芯片以外呢，还有一些核心区域的资源呢也会去成为就是扩张这个自建算力的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瓶颈。那尤其是像现在整个政策法规对于数据中心的一个能效约束呢，也是不断的收紧，然后整个这个门槛也是比较严格。像新建的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话 ，PUE 的一个限额的标准呢，普遍可能都会要求控制在这个 1.25 以下。那整个能耗指标的一个审批呢，也是日渐的就是严格。那这也是进一步加剧了像这个算力中心建设的这种核心区域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紧张。那所以说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性供需的一个缺口，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寻求像这个第三方这个算力租赁的一个市场去进行一些这样子的需求的一个承接。那包括说我们也看到，就是之前信通院的一个数据也是统计显示，25年可能国内的这个算力租赁的一个市场规模呢，已经是突破了300亿元，达到了这个328亿元。那相较于24年呢，是有一个同比 63% 的一个增长，那连续三年呢都是保持了 60% 以上的一个年增速。那这样子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个快速的增长呢，也带来这个市场竞争格局的一些变化。那像以往的话，可能第一梯队呢都基本上是这个典型的这个运营商，那他们凭借这种技术的一个优势，还有说基础设施的一些资源，还有说广泛的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个覆盖，其实是占据了整个算力中心相关这种市场的一个主导的一个地位。那可能像第二梯队的话，就是第三方的这些 IDC 的服务商，那这些服务商呢，他可能通过自己专业的一些数据中心的运营还有说管理的一个能力给市场提供一些额外的这个算力租赁的一个服务，那么满足部分的这个客户对于这个数据中心建设设施的一个需求。那么再到近两年来了，可能我们看到就是说像这个第三方的这个 IDC 服务商，其实它的一个市场份额呢已经上升到了大约是51%以上，那也是超越了就是可能之前运营商的一个市场份额。所以说我们去看它可能背后的一些这个原因的话，就是包括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自建算力中心跟这个后续算力租赁这边一个需求的一个转移，而另外就是说像这个第三方的 IDC 服务商可能比较早期的时候去针对一些一线城市还有说周边的一些高需求的一个区域，就是提前去布局一些这个数据中心，然后像这些这个区域呢，可能由于这个政策的一个限制，比如说像这个能耗的一些指标越来越严格，然后说土地还有电力资源相关的一些稀缺，那么后续呢再想去新建这个IDC 的话，就可能难以去获取这部分的一些资源，那么也会导致就是说像这个自建的一些这个自建算力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趋势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减弱， 另外就是说像第三方的这个 IDC 的话，可能之前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呢都去进行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些储备，那包括说像这个指标的储备，还有说能源系统的一些完善，还有说运维能力的一些提升包括说还有像这个液冷技术等等的一些完善等等然后随着整个下游的这个客户进行一些这个就是需求的一个爆发，那包括说需求上面会有一些比较灵活的一些这种调配，那么对于这个第三方而言的话，他的一些专业的运维的一些经验能够更快的包括更加灵活的去响应就是不同客户的一些这个需求。那我们看如果说去看这个第三方这种算力租赁的这个市场的一个竞争当中的话呢，就是包括我们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像这个卡的一个算力资源是比较重要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说像整个资金的一些实力，然后还有说客户的资源，然后还有整个运维的能力，都会是这个竞争的一些核心的要素。那比如说可能资金的一个实力的话，它对于整个建设一些算力设施需要的比较大量的一些资金投入，包括说去购买相关的一些硬件设备，然后租赁这个机柜，以及说去保障一些电力的供应等等，那都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坚实的一个基础。那这样子的话的相关的一些厂商，它能够在市场初期呢就搭建起这个比较完善的一个算力基础的一个设施。那像个这个客户的一个资源的话，就可能决定了整个公司的这个市场的一个规模，还有说它未来的一些这个潜在的一个收益。那拥有比较丰富的一些客户资源，尤其是像大型的这个就大厂，他们这种优质的客户的话，能够给整个公司带来一些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那像这个运维的这个能力的话，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客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体验，包括说企业的一个运营成本等等。那比较优质的这个高效的这种运维的一个团队，整个运维的一个能力的话，也是能够去及时处理就是客户这边的一些这种系统的这个优化的一些需求，然后包括说确保整个算力资源的一个稳定运行，那么也会降低就是整个的一个成本。那最后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整个一个拿卡的一个渠道，那谁能够拿到卡的话，其实就是代表的就是说像整个公司包括说下游的这个客户能够去及时的获取就是需要的这个算力芯片。那尤其是在像现在这种高端芯片供应紧张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能够去拥有比较好的这个拿卡渠道的这个企业呢，就能够在市场中去占据对应的这个优势那所以说我们根据就是像这个综合这些竞争的一些核心要素的话，那可能我们可以将这个市场就可能大致划分为像这个老牌的一些这种规模的大型的这种服务商，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偏新锐的成长型的一个服务商，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现在在进行一些跨界转型，然后去进行这种资源整合的一个服务商。那比如说像这种偏老牌一点的这种规模型的一个服务商的话呢，他们大部分就是深耕整个行业是比较久的，然后拥有一定的这个资源的规模壁垒，然后掌握了一些核心区域的这种稀缺的一个资源，然后包括说跟这个行业里面那些大客户呢都已经去形成了这个紧密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生态，然后也是具备了整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的能力。那尤其是像这个整个规模优势呢，它会比较显著一点，从整个运营的一个体量还有说他们原先储备的这个资源的体量来看的话，都是行业里面比较领先的同时呢也去通过一些全国化的一个布局去构建这种这样子算力租赁的这样子的平台，同时呢在这个客户的一个策略上面呢也是比较聚焦这个头部包括说在建还有说规划的一些资源呢，基本上都是在配合头部的客户去做一些定制化的一个需求，然后同时从整个就是全产业链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能力来说的话，也是具备了就是比较完善的一些的这个业务的体系，然后还有说覆盖从这个建设再到交付再到后期运营的一些全生命的这个周期的一个服务的能力。那可能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标的的话，那主要就是像万国数据、世纪互联、光环新网，然后润泽科技、数据港、奥飞数据等等。 然后像这个比较偏成长型的这个服务商的话，可能就是依托于现有的一些资源的基础呢，现在正在快速的发展，在积极去提升相应的一些服务能力，还有说业务的一些体系，那可能能够去把握整个现在市场增长的一个机遇，去实现一些进阶或者说梯队的这样子的一个跨越那这里面的话可能就是说它部分的一些厂商整个业务规模呢是在持续扩大的，那么会逐步形成一些这种差异化的一个进展，那包括说整个的一个能力呢在不断的一个拓展包括说基于这种基础资源的一个增值服务，然后说去提升整个算力中心全流程的一个建设的这样子一个能力。那可能这里面相关的标的的话，就比如说像这个协创数据大威科技，然后亚康股份等等然后第三类的话可能就是说像这种资源整合型的，就是之前呢是主要是依托就是他们这种区域的这种区位的优势，又或者说是以前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行业的就是这种领域的特定领域的一个专长，然后去切入这个算力中心建设的这样子一个市场。那像区域型的这个服务商，还有说跨界企业呢，可能基本上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这个公司。然后他们这种比如说区域性的一个服务的这些商的话，他们凭借这种属地的优势呢，会在这个特定的一些区域市场里面呢，跟这个特定区域的一些大客户呢会有一些比较强的一个粘性，那么会形成一定的这种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像跨界的一些企业的话呢，是借着这个产业扩张期去实施一些这种战略的一个布局那虽然说呢就是可能业务的这个模式还处在一个探索的一个优化，那客户的生态还有说整个服务能力的体系化建设呢，都是处在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成长的一个阶段但是借助了原来这种垂直领域上面的一些这种深耕，然后自己本身这个原来另外特定领域上面的一些资源的话，那么也会去形成属于自己的一些这种特定的一个优势那像这里的话可能就是比较代表性可能就是像成立湘江，然后网速科技、华光黄能，然后南星股份、东阳光还有电光科技等等那所以说我们去看的话，就是那虽然说就是大家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优势，然后虽然说也有不同的这个特长，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一季度的这个情况的话，以基本上算力租赁的这些公司呢，其实都看到有一个业绩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那其实也是显示出了整个赛道一个比较高景气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那包括说我们看到整个行业的一个平均的毛利率的话，可能大概会在一个 30% 到 45% 这样子的一个区间，那尤其像头部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这个毛利率的话呢，可能能够达到 50% 多，那尤其是像这些头部的这些公司的话，可能凭借一些前期的一些算力资源的一些储备，然后还有说长期大客户的一些锁定，包括说后续的这种运营能力的一个提升呢，去实现的这种利润的一个增速的这种高于这个营收增速的一些这种就是利润的一种这个释放。那所以说呢，我们总体来看的话，就是在AI 基建这种快速扩张的一个时期出现的这个结构性的一些供需的缺口，会使得可能更多的一些像这个互联网的大厂，包括说其他一些可能中小的一些厂商呢，都会去转向算力租赁这边。那算力租赁我们觉得也会是像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增长去进行传导的一个效率比较高的一个环节之一那我们也是建议去关注就是算力租赁相关的这个环节。那像相关的一些标的的话，就刚刚我们也给大家就是梳理过了。那基本上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大家想跟大家分享的，就关于这个算力中心的一个建设，还有说算力租赁相关的一些观点。对。然后我们今天的就差不多到这里谢谢各位投资者的一个参与。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